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55面，此恶名不还五天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的是四禅诸天的相貌。四禅的共同点啊，他内心的状态就是舍念清净地。他一念的禅定当中呢，他是苦乐恶心即时顿舍，他既不要快乐也不要痛苦，那超越苦乐的感受，所以他就是一念的舍心啊，陪伴他的禅定，所以产生广大的福德和得大自在。那么要看经典上佛陀的意思，佛陀是赞叹四禅，在有为的心态当中啊，四禅是最为殊胜。第一点，他不动，他不为苦乐所扰动。第二个照料，你看四空定也是不动啊，但四空定它的明了性薄弱。古德说这个四空定啊，为三昧酒所醉，这是入了四空定就像喝醉酒一样，那没办法修观了，不能帮忙，这定太强。四禅它的禅定入得刚刚好，没有四空定那么深，又没有这个苦乐喜悦的干扰，所以他这个四禅的舍心啊，是正念分明，不动照料，最为殊胜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凡夫的舍念跟外道的舍念，这以下我们讲到圣人的舍念，他的相貌是怎么样，那就总共是有五天啊，这个花明整个三国圣人啊，他那一念的舍念啊是什么相貌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无烦天。阿难，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，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这个苦乐二灭正是说明这个舍念的相貌，就是说啊，他因为舍心的坚定啊，对于苦受跟乐受啊，在心中完全消失的，他不管遇到什么境界，他也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。那么斗心不交，这个不交就是不再升起的。这个斗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追求快乐跟痛苦的心，他不但升起了，而且他也不再追求了，也就是说他离开的苦乐，他完全没有后悔的心。那么这个斗心，古德说呢，因为我们凡夫啊，厌恶苦恼，追求安乐，这心中有所争斗。好，我们看到快乐会要排斥啊，快到这个安乐想要追求，这个就是斗心啊。所以他那一念舍心啊，在整个无烦天当中已经升起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凡夫的舍心啊，是靠禅定来摄持的，而这个圣人的舍心呢，除了禅定以外，多了一个我空的智慧，他能够知道这个在舍心当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。凡夫的舍心当中有一个自我意识，就是我不舍心，还有那个我在啊。那么这个圣人的舍心是与我空的相应的啊，就是无烦天啊，内心啊没有这种烦恼的扰动啊，啊特别的清凉。看第二天，西瓜独行，岩礁无地，如是一类名无热天啊。这个西瓜呢，就是心中的发散，把念头放出去叫做西，这个瓜呢就把念头收回来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念头呢，收发自如啊，唯一无二啊，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，不管是发就是他去攀岩什么境界叫做发，或者他把心收回来啊，他的念头就是唯一舍心啊，没有其他的念头啊。这眼角无地，这个眼角无地呢，就是说呢，他的心跟境之间的交接之处呢，已经完全空亡，就是心境双亡，连一念的舍心的执取也没有了，叫无热天。无烦跟无热啊，他们说啊，比较粗重的烦恼叫做烦， 比较维系的烦恼叫做热啊。前面是调伏出的烦恼，这个地方把维系的烦恼也调伏了，无热天啊。你看得出来他那个舍心啊，被那个我空智慧的加持啊，更加的坚定了，他连舍心也不执取，连舍心也舍掉了啊。看下一段，十方世界妙见圆成，更无成相，一切成垢，如是一类名善见天。这个地方是赞叹他那一念舍心啊所升起的种种的广大的妙用，说是这个十方世界妙见圆成。这个十方世界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的整个大千世界。那么因为这个三果的圣人，由于他的舍心跟禅定的转身啊，而产生一个广大的天眼通，所以它能够照料十方世界。但这个地方天眼通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前面的天眼通啊是报通，这个地方是修来的，是一直禅定智慧所修来的，所以它那个天眼通特别殊胜，不是前面的报通啊。那么这以下呢就形容它这个天眼通是什么相貌呢？更无成相，一切成垢。说这个三国的圣人在善见天当中啊，他在照料这个整个大千世界的时候啊，更无成相，他对外能够圆满照见外在的净缘而无有障碍，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没有这种种的这种成相来障碍他，连一个灰尘都不能障碍他。一切成垢是讲对内，他已经完全的调伏内心的这种出众的烦恼的障碍，如是一类名善见天，就是说他对外能够照料一切的外在的环境，对内调伏内在的烦恼，所以所见皆善啊，所见皆善。他不管对外看到外在的环境，对内看到他的内心啊，完全是清净的，完全是善良的，叫善见天。看第十段，今见现前陶铸无碍，如是一类名善现天。今见现前是叠前面的善见天的文，都是这个他这个今见啊，不管对外对内他都能够所见皆善啊，叫今见现前。那么陶铸无碍正是说明这个天的殊胜，这个地方指的他的神通啊的殊胜。那么他这个到了这个善现天啊，由于他的舍心跟禅定跟我空智慧的加持啊，他的神通到达什么境界呢？好像陶师在制作陶器，又好像这个铸啊，这个铸匠铸造种种的金像一样啊，能够啊随心自在做种种的变现而没有任何的障碍，叫陶铸自在。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啊，到了阿罗汉多多少少都有禅定，都有神通，但是神通你注意看，你看阿含经啊，其实神通的相貌不完全一样。你看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，为什么？他就是陶铸无碍嘛。你看在经典上说阿罗汉，这个有一天好几个阿罗汉啊，在那个在讲堂当中听法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龙王也在旁边，那么这个大鹏金翅鸟他看到龙王就要吃这个龙王啊，他那个翅膀一震动啊，就往下冲下来。那么在座的阿罗汉看到的大家惊惶失措，因为速度太快，第一个时间来不及，阿罗汉要入定，很多阿罗汉他一定要入定才能够启发神通，最快要七分钟才能够入定，七分钟这只龙王就被吃掉了。但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不得了，他一念之间就能够变现出一个像一个锅盖一样，就把这个龙王给保护住，使得这个龙王不受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这个伤害。所以这个神通呢，它有什么样空间的障碍跟时间的障碍。这空间它能够所求如愿，他要小中变大，要大中变小，要 头部出火，下部出水，他怎么想那个东西就会出现，空间自在。第二个时间自在，他随时要显神通，随时要把神通结束都可以。所以这个陶朱无碍呢，是赞叹这个善现天啊，他禅定的转身，他内心当中的无所求，没有挂碍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此令他的禅定啊，已经到了无障碍的境界。就像这个陶师啊，他要做出一个佛像就做出一个佛像，他要变成一个人像就变成一个人像啊，他要做种种的变现而没有障碍，叫善现天。好，看下一个。究竟情迹穷色信性，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。这个色究竟天就是说，这个三果的圣人已经即将成就阿罗汉果了，已经快要证得无生了啊！我们看他是怎么证的。究竟情迹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他的内心的世界。这个究竟呢，是指他在禅定当中呢产生很深入的思维观察。他观察什么呢？观察他的情机，就是他的念头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。那么这个念头当中，他的机，也就是说这个念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，而将往哪里而去，就这个念头到底，我的念头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？那么这个念头又走掉又往哪里而去呢？他就在那个禅定的心中啊，回光返照，他的不断的念头的升起跟消灭啊，做这种回光返照的智慧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穷色信性，这个地方是观他的色身，他观察他的色身是由四大假合的，而这个色身在即不断的分析，最后就是入毕竟空，所以讲色即是空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能够观察他的身心世界是本来是我空的真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入无边际了，能够悟入这个身心世界啊，一个无我的边际，那么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。这个究竟的意思就是边际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达到了身心世界的边际，再往前一走，他的身心世界就要消灭，就是达到这个若生若心的边际，叫色究竟天。就是这个人已经即将证住证得无生了，在差那个无生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色究竟天。你看我们看这个舍心啊，你看那个前面啊四禅的诸天啊，凡夫啊，他也修舍心啊，但他那个舍心是怎么样？是向外的啊，我不要快乐也不要痛苦，他安住在这个舍心。但是你看这个三果的圣人，他是回光返照，这个舍心啊，是你从什么地方来，是回光返照。所以他在安住舍心的当中，他又不执取这个舍心的自性，所以他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啊，就是他有这个智慧的我空的智慧的关照啊。好，我们看佛陀对这个五不还天的说明。阿难，此不还天彼诸四禅实为天王，独有亲闻不能知见，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皆皆阿罗汉所住之故，世间出人所不能见。说这个五不还天啊，彼诸四禅实为天王，在这个四禅，这个四禅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第四禅啊。那么第四禅当中呢，他的凡夫有四天，那么有四位天王。我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，其实二禅以上就没有分成天王跟天民，只有初禅才有天王跟天民，二禅以上没有王民的差别。那么为什么叫天王呢？这古德就注解说啊，其实是耶着四禅当中啊，他的禅定最殊胜的上首来说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在四禅当中呢，这个四天当中，即便是禅定最高深的人，这个天人啊，对于这个五不还天啊，顶多只有但闻其名而不见其人。因为这个虽然凡圣同居土啊，但是凡夫跟圣人所造的业不同。你看同样是舍心生长在这个五不还天，五不生长在四禅， 但是凡夫是有所得的心，圣人是无所得的心啊。所以呢，圣人当然可以看到凡夫，他凡夫是不能看到圣人。所以他们这个凡夫的四天是感觉不到我不还天的存在的啊，不能知不能见。佛陀讲出一个譬喻的说啊，就好像这个人世间啊，在旷野深山当中啊，有很多圣人修行的处所啊。你看那个喜马拉雅山很多的山洞啊，就有很多的阿罗汉啊、大菩萨在那边住持。那么虽然我们跟圣人住在同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的六根有障碍，我们有这个烦恼跟有所得的心啊，所以我们根本见不到圣人啊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这个四禅啊，我们做一个总结一下哈，整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当然四禅的特点就是禅定嘛哈。但是这个初禅呢，它除了禅定真上，它还有戒波罗蜜真上，它多少靠这个啊对业果的思维产生觉观，产生呵责烦恼啊，所以初禅是戒波罗蜜跟禅定真上。二禅呢，禅定转身以后呢，它是喜心真上跟光明真上，它那个喜业之心绵延不断，身上放出光明啊，这二禅是喜心真上、光明真上。三禅是清净真上跟妙乐真上，到三场它那种极尽妙乐同时现前，一方面快乐，一方面又不扰动它的极尽，一方面极尽当中又充满了快乐啊。到了四禅就是完全是舍心了，这舍心当中分成两类，前面的三天呢是舍心跟福德，广大的福德线能够啊，所求如愿啊，舍心跟福德，前面三天。那么第四个无想天呢，是舍心跟无想，舍心跟无想真上这两种啊，这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一个差别的相貌啊。同样是禅定，但是心态不同，所出现的果报自然不同啊。我们看总结，阿难，四十八天独行无交，未尽行雷，自此以法名为舍戒。那么整个色界的十八天当中呢，它的特点呢、是独行无交，未尽行雷。独行无交呢，在偶一大师的注解说啊，这个独行是讲他的色身，无交呢是指他的内心，就是他的若身若心都没有淫逸之事。那么简别前面的异界天呢，是心机相上交啊，多多少少若身若心都还有爱欲的烦恼啊。那么到了这个色界以后啊，是若身若心都没有这件事情啊，但是呢未尽行雷都还有色身的障碍存在，还不能够穷尽色身的累赘，那么自此以法名为色界啊。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色界的相貌，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新山的无色界啊，这个无色啊，是指这个无色界的天人啊，是没有业果之色啊，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业果色，当然是什么叫固定的色法，比如说你出生是什么相貌，你就是什么相貌啊。那么他的色法是什么呢？是定果色，他呢想要变，他可以变成一只小鸟啊，他可以变成一只蚂蚁啊。所以他的色法能够随他的禅定啊而变现自在，所以他还是有色法的。你看那个佛灭度以后，在经典上说无色界天啊流下眼泪啊，就像这个一大一水一样啊。当然这个无色界的色法不是凡夫天人所能够照见的啊，是圣人才能够看得到的啊，这叫定果色。那么这当中有五段，第一个减气回心不入，二别名四空天相，三更判凡圣恶劣，四总变王明不同，五结成无色名目。首先我们看第一段，减气回心不入，这个减气就是减别啊，我们减别去掉呢，那个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呢，他就不入四空天了。其实进入四空天不是好事情， 四空天它会使你一个人内心暗钝，因为定太强，定强会弱啊。所以有一类的立根的阿罗汉呢，他就在四禅当中呢，从五不还天当中呢，就直接成就阿罗汉，或者直接回小向大，他就不入四空天了啊。做这段说明，看经文。复次阿难，从事有顶色遍计中，其间复有两种极路，若以舍心发明智慧，慧光圆通，遍处成见，成阿罗汉，入菩萨乘，如是一类名回心大阿罗汉。那么复次阿难啊，那么从事有顶这个地方指的是色界的色究竟天啊，就是这个三国的那个所记的那个色究竟天。在设法的最边际当中呢，有两种歧路的不同。假设有一类的立根的声闻人，他在一念的舍心当中呢，发明智慧，而且是慧光圆通，他能够很强烈的这种我空的智慧啊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在五蕴的身心变化当中，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这种智慧的光明呢、啊，特别的圆满通达，他就能够啊，直接出离三界，成就阿罗汉果，甚至能够回小向大，入菩萨正。那么这一类呢，就是回心的大阿罗汉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这个地方有佛陀讲到两个差别，第一个是讲花心的差别。第二个是讲他智慧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善根啊，他的意思就是立根的声闻啊。在我维大师说啊，声闻种性有两种，一种叫直趋小果的，叫钝根声闻。这个人他从学佛以后啊，一路走来啊，从来不看大乘经典，他也不相信大乘佛法。完全接受小乘的思想，然后证得出国二国三国，一路这样走上来。这种人他肯定要经过时空，因为这种人法是很重的，他断烦恼啊，他是要一步一步来的，他不能够说是啊狮子混训三昧。你看那有些人那烦恼很重，他一下子就跳过去了，因为他那个空性的智慧特别的高啊。所以这个直趋小果呢，就是说啊，他就必须按部就班了啊，这是钝根的声闻。第二种呢叫退大取小的声闻。这种人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以前曾经学过大乘佛法，后来被邪思所误导，他退大取小，对大乘佛法没什么效果，就修小乘法。但是他大乘佛法他曾经听闻过以后呢，就是一入耳根是永为道种啊。这个善根怎么样呢？随诸有情绵浮障，是这个善根在睡觉。所以我们这个善根啊，你听闻佛法以后啊，你说好像也没什么效果，不是没什么效果，在里面睡觉啊，那个能量都在的啊。那么能量在的时候，等到有一些因缘启发他的时候，把他叫醒了，这些善根就出现了。你像舍利弗尊者就是这样的，你看法华会上三周说法，第一个开悟的是谁？舍利弗尊者。我都开示悟入佛的自见，第一个醒过来的是谁？回小向大是舍利弗，因为他以前修过六十小节的大乘佛法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他在修大乘佛法当中，第一个他的发菩提心，第二个他的智慧的观照也特别强。你看呢、啊，同样修空观，我们不要讲假观了，因为小乘的假观当然比不上菩萨的假观了哈。在观察这个因缘法的时候，那当然千差万别。我们就换总相的空观来说好了。小乘的空观是什么空观？叫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它是从不异的角度。那不异，什么叫不异？就变化嘛。为什么是空呢？你看我们人会变化，我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啊，我今天跟明天也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身心世界会变化，变化当中慢慢慢慢我会死掉，最后终归一空。但是你要是立一个人在观空的话，他不必从无常变化，但是色即是空，就是因缘生，它是无自性， 直接从无生理而观空，当下就是空。所以你看他就不用经过很多的过程。所以说我们同样是受的见思烦恼的干扰，但是离开见思烦恼的过程每一个人是不同，有些人很快就过去，有些人要走很久。那当然这跟你的智慧是有关系的。你栽培的教理就是你在思维空性的过程，你是怎么去思维空性的，它产生的效果就不同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有一些重根的声闻人呢，他是肯定要经过时空的，否则他成不了阿罗汉。还是讲这部分的人啊，看人二别名四空的天相。四空呢，他的意思就是灭色归空啊，他就是讨厌这个色身啊。前面的舍心呢、是厌恶苦乐的感受，他现在连色身也讨厌，他觉得这个色身是个累赘。你看这个色身啊，行住坐卧啊，很麻烦的，就像一块肉啊。那么你走来走去啊，就觉得是一个负担，是一个累赘啊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，在禅定当中呢，就是呵责色身的障碍啊，那么赞叹无边的虚空啊，这个虚空是无障碍的啊，就把这个色身啊，把它归于无边的虚空，最后色身就消失掉了，就是空天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若在舍心舍厌成就，结身为爱，消爱入空，如是一类名为空处。若在舍心是指他前面的四禅的禅定当中呢，他升起的啊厌离苦乐的这种舍心，那么在舍心当中呢，他一进一步呢舍厌成就，他厌恶色身，他观想这个色身啊，被他的障碍啊，如鸟在笼，就像一个鸟啊被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一样，这个鸟就飞不出去，就是说他的心啊被这个色身所障碍了啊，所以他就喝着这个色身呢啊，如病如痈如疽啊，然后呢就结身为爱啊，其实这个色身是一种障碍，然后消爱入空，就把这个色身的障碍消灭了，而入于无边的虚空，这个是叫空无边处。他就赞叹虚空的可贵啊，那么呵责色身的障碍，最后跟虚空相应，就成就空无边处天，好，业果色消失掉。看第二段，诸爱即消，无爱无灭，其中唯留阿赖耶识，前一莫那半空尾系，如是一类名为四处。诸爱即消啊，这是叠前面的空无边处天啊，他已经把整个色身啊，正报的色身还有外在的依报环境都消灭了。那么这以下就说明他这个四无边处天的天人啊，无爱无灭。那么这个无爱无灭就是说他连那个无障碍的虚空啊，他也不欢喜，他觉得虚空啊还是属于心外之物，他这个时候呢，他反而回光返照啊，那个能分别的那个虚空，那个心事啊，就是我虚空是无边的，其实我的心事也是无边，也是无障碍的啊，我应该依着我的心事就更加的好啊，所以他把这个虚空呢，也经过他的呵责呢，也消失掉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呢？留下了三个东西。第一个阿赖耶识，这没话讲，阿赖耶识是不能断灭的啊，那种那个凡夫的整个生死的根本阿赖耶识。第二个前一莫那，那么前一莫那这段的经文，这个偶一大师跟严老法师解释完全不同啊，我们就根据偶一大师解释啊，感觉上比较合理。那么偶一大师说这个前一莫那这句话是说啊，这莫那是完全存在，就是莫那是完全没有消灭啊，这个寄生的我法二执啊完全没有破坏，叫做前一莫那啊，就是完全而无缺。第八识第七识都在半分维系，这个地方是讲第六意识了。第六意识有两个差别，第一个是攀岩外面的这一部分粗的思想已经消灭了，但是攀岩内在的这部分的思这个维系的思想 还是在的，就是半分维系啊。第六意识还有半分的维系的思想，那么这个叫事无变数天。也就是说他觉得啊，虚空虽然无障碍，但毕竟是心外之物啊，所以他远离所言的虚空，而反观能分别的心事，而在那个地方安住，叫做事无边处啊。看第三个，无所有处，空色即亡，四性多灭，十方寂然，迥无幽王，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。空指的是无边的虚空，色的它的色身啊，色身虚空都消亡，乃至于四心都灭。他把这个高深的禅定，把第六意识啊，那个向内攀岩思维那个维系的那一部分啊，也暂时的把它调伏了，那个禅定把它调伏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他自己感觉到啊，十方世界已经寂然不动，那么迥无幽王，他感到内心当中已经完全无所住。当然他还是住在莫那式的自我意识，还是住在阿赖耶识的那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有漏的种子当中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还是有所住哈。但是他至少觉得他这个自己认为他整个前六意识不活动了，色身也不在了，息空也不在了，他自己认为他无所住了，就是无所有处。这个无所有包括什么呢？色身无所有，息空无所有，前六识无所有，就是无所有处啊。我们再看第十段，四境不动以灭穷言，以无尽中发现尽性，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了什么？我们把非想跟非非想解释一下哈。非想就是说好像是没有想，非非想就是说事实上还是有维系的想，就是他介于想跟无想之间，他很想要无想，但是做不到，所以只好存在于非想非非想，这个意思啊。四性不动，这个四性呢，古德说这指的是第八识，这第八识啊是极静不可动摇的，不可断灭的。第八识怎么能够断灭？这第八识断的话，生命就断灭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对第八识是什么心态呢？以灭穷也，他就感到这个第八识啊，他很想要用高深的灭尽定啊，要穷救第八识的边际。但是以无尽中发现尽性，但是第八识的体性就是真如啊，他这个真如一念妄动以后，真如就变成第八识了。所以他这个第八识当然没办法穷尽呢，那他不可穷，在他怎么办呢？花仙尽性，他在不可穷尽的第八识当中呢，他用高深的禅定啊，他要勉强去穷尽他的体性，所以得到两个结果，是若存不存，若尽非尽。在体性上来说，第八识的功能好像是有，又好像是没有。从第八识的功能作用来说呢，第八识的功能呢，好像穷尽，又好像没有穷尽。如是一类名，非想非非想出定。我们知道第八识它的体系就是真如，啊，所以你没办法断灭。第二，它的功能，它这个无量无边的种子，你看那个藏四海，这个大海水啊，那你除非一直我方法空的智慧，才能够把这个有漏的种子断灭掉。你靠这个禅定，你怎么可能断除它的种子呢？啊，你顶多就是如实压草罢了啊，把这个有漏的种子暂时的扶住啊。所以它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若存不存，若尽非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他说非想非非想注定啊。这个空无边处啊，它是厌色亦空。厌离色身啊，安住在虚空。事无边处呢，是厌空依事，把虚空也舍掉了，那安住在心识。无所有呢，是色法虚空第六意识完全舍掉。 啊，那非想非非想处呢，就是依止这个第八识啊，啊，暂时调伏粗重的烦恼，啊，但是不能真实的断灭，啊，这个四空颠啊，智者大师说是四空颠是三昧九所罪，啊，偶一大师讲的更彻底，偶一大师对四空颠啊，他讲出一个寄颂，他说啊，无量劫来生死本啊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其实四空颠他的所言处都是第八识嘛，而第八识正是生死的根本。那么一次的众生指的是谁？就四空颠了，把他当作本来人。他觉得哇，四空颠啊，在这个无复无记当中呢，他觉得就是涅槃。其实，在一念的极静的心中啊，下面有无量无边的有漏种子，一个都没有消失掉。都在睡觉，只要你稍微敲他一下，他随时会醒过来。啊，这个就是四空颠的相貌，表面上风平浪静呢，他私底下是无量无边的颠倒戏论的种子，一颗都没有少。无量劫来生死本呢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啊，好，我们看忍三的更判凡圣恶类啊，这一下在四空颠当中呢。来分判凡夫圣人的差别啊，此等穷空不尽空理，从不还颠圣道穷者，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顿阿罗汉。若从无想诸外道天，穷空不归迷动无闻，便入轮转。那么，此等穷空不尽空理啊，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。四空颠的天人，他虽然穷尽啊色身跟虚空之相，但是不能穷尽我空法空的理性啊，但空即相，不空即性。但是假若是从五不还天啊，依止出世的圣道，这个出世的圣道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空的智慧。那么来穷究我空的真理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啊不回心的，就是这个人啊，他不可能在出国二国三国这个过程回小相，他一定要成就阿罗汉果，然后经过八万大劫，乃至经过二十小劫的时间，才能够成就阿罗汉，顿根阿罗汉啊，顿根啊，我们把这个立根跟顿根说明一下哈。这个地方古德说啊，十事昧理名之为顿根，就这个人他做什么事是完全看事相，理观薄弱，所以他必须呢要从整个五不还天当中呢，经过的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到非想非非想处啊，那空无边处就两万大劫的时间，事无边处要花四万大劫，无所有处要六万大劫，非想非非想处要八万大劫，他要多一般人二十大劫的时间才能够成就阿罗汉果，因为他的理观薄弱，他必须要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前进啊，就叫顿根的。再看第二种，那么若从四禅无想诸天当中的穷空不归，那么观想这个空相而不能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，那么迷漏无闻啊，迷疑有漏的诸天，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么就是变入轮转，那么无想天以后啊，当然他以后死了以后还要流转生死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凡夫外道啊，因为执事内理啊，一者进步很慢，二者变入轮转。我们看忍世的总变王明不同啊，阿难。四处天上各个天人，则是凡夫业果酬答，达尽入轮。彼是天王，即是菩萨，有三摩地，见此真境，回向圣轮所修行路。好，阿难，那么这个诸天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包括了异界天，也包括了色界跟时空天啊。这个地方不包括五不还天啊。那么这个天人呢，都是凡夫啊，在业果酬答。就是你因为有什么样的持戒， 有什么样的禅定的功德，所以就招感了这种种诸天的果报。那么因果酬答报尽以后呢，还是要进入三界的生死轮回的，也就是说这种果报都是暂时的因果的酬报而已。这个是指的是诸天的人民来说的，但是这个诸天的天王就不同了。这个地方包括异界天、四禅、四空的天王啊，有很多都是法身菩萨、游行三昧。在真如三昧当中呢，他为了要增进他的福德智慧两种广大的资粮啊，那么以这个诸天的果报呢来修学，而依止这个修学呢来回向圣人，回向他的无上菩提所修行的一个道路。我们都知道菩萨不能入偏空涅槃，他一定要有个生命体。阿罗汉是一成就果空以后他马上把生命消失掉，那么大乘佛法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，他认为生命没有错，你把生命消失掉干什么呢？身心世界没有错啊，错在你心中的执取啊。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呢？菩萨是借假修真，那借假修真就有问题了，你一定要来生得一个果报。当然有些人自身上菩萨选择到诸佛菩萨的国度去，但是有一类的悲正上菩萨，他又不想离开人间，不想离开众生，那么在没有佛出世 的情况之下，他又不想到五浊恶世的人间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到天上去了。那么这种菩萨到天上去啊，那是做天王，游心散昧，见识增进，他在那个地方教化天人，因为他不想要跟人在一起嘛，那么就去教化天上人。那么等到弥勒菩萨的下降啊，一佛出世啊，千佛护持，他们再下来啊，帮助佛陀啊。那么就是讲到这一类的人啊，他不想到净土去，他也不想到人间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好到诸天做天王啊，这意思。我们看人五的结尘无色名目，阿难是四空天，身心灭尽，定性现前，无业果色，从此代中名无色界。那么以上的四空天呢，它外在的色身跟内心的心事啊，这个地方指的是指前六识哈，都已经灭尽了。那么四空定的禅定呢，是坚固的现前，已经没有业果之色，但有定果之色，所以它的色法能够自在的变现，自在的受用。那么从此代中，这就是说呢，在整个三界的身心世界当中呢，它是一个最为极端最高的境界了，在网上就没有了，三界当中的最高的就从此代中名无色界。 好，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，看根二的总结，希望此界不了妙觉明心，希望花生望有三界，中间望随七气成立，普特杰罗各从几类。这个词包括谁呢？包括前面所说的整个七气的众生啊，一直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，一直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乃至于一直禅定招感极定的果报，这一类的众生呢，有一个特点啊，都不能够去通达本妙本觉本明之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虽然修学禅定、修学智慧、修学持戒跟禅定，他们都不知道回光返照他本具的妙觉明心，而一指一念的妄想造作很多的妄业，包括持戒，包括禅定，只要不是跟现前一念的心相应，都是妄业。那么希望有三界的果报，所以在三界当中呢，就希望的随顺于整个业力而沉沦在七七当中。那么这个叫做普特杰罗各七七的，就是普特杰罗就是索取去了啊，众生所受的造业，所受的得果报，那么各随其妄因而各甘其妄果，直到有一天他能够遇到的大乘经典回光返照为止，否则这个三界是被报停止的，叫普特杰罗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